好，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还是一样哈，我们上个礼拜大家可能回去有准备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来大家来看一下主要是就是把今天就是我想到从圣经看宣教，或者说从圣经看神的心意啊。我想我开始的时候再讲一次，就是说大家不要一想到宣教就想到今天才会宣教是教堂里面做的这些事叫宣教，不，一想到宣教就想到从圣经看上帝的心啊，这个宣教不是我们怎么做，宣教是第一个是明白神的心，是这样一个爱世人的心，不愿意一人沉沦，愿意每一个人都能够悔改得救的这样的一个心，你怎么做都是宣教。但是很可能我们做了一套都做了，结果呢没有体会上帝这个心，那做的任何一种最正统的所谓的就包括宣教机构宣教士做的都不叫宣教，这是我这一科的重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好像说我们天堂做礼拜做礼拜，结果没有得着神，那是不是啊，那所以我们做的一切等于是白做，是一样的意思，是这样啊。所以我想第一个，尼尼微是哪里的一个大臣？亚述帝国的一个大臣啊，是这个。下面，假如我再问一下的话，这个你知道以色列国是被哪一个国灭亡的？啊？被亚述灭亡的哈，这个因为这是有非常重大的关系的，就是说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一个京城，而以色列后来因为分裂，南国有两个支派，北国有十个支派，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所以以色列国到最后是被亚述帝国所掳掠毁灭的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第二我要问大家，约拿为什么逃往他斯去？上帝要他去尼尼微去传悔改要神要刑罚他们的这个信息的时候，约拿他为什么要逃到他斯去？为什么啊？哇，他讲到的是跳了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些人老是欺负我们以色列的人，是不是、啊、还要万一我去万上帝呼召他要他去传神要刑罚这个尼尼微人，但是假如他们悔改的话怎么样呢？ OK， 约拿知不知道神的心，只要人一悔改神就会不刑罚他，约拿知不知道这个心啊？知道。那么约拿为什么还逃呢？不愿意。你以为每个传道人都希望人家真正悔改啊？没有这个我太惭愧，不要讲负面的。这样了啊，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喜欢别人听到神的话以后都悔改，就是悔改神了、啊、你刑罚了他以后让他再悔改，他太对不起我了，是不是这样啊？这样 OK 好。你这个约拿要逃避最大的原因，他心里面真的不甘心他的仇敌能够蒙受神的恩典，这是真的。从前我们有一个同工，1980年8月我们一起到泰国难民去，他去了以后怎么样呢？他说继续我们一定要跟你们一起同工到泰国。后来有个转折怎么样呢？神不知道为什么感动他要向日本人去传福音。哇，他那个心里面的挣扎，他爸爸又是军人，当然假如是在台湾长大的，对不对，哈日族的，所以去日本去传福音喜欢的不得了，对吧，还可以吃沙西米，对不对啊？对。但是一个军人的子弟说神感动他去跟日本人传福音，他里面挣扎很大，所以我一想到越南我就想到那一位我们的同工，所以我也能够同情约拿哈，他不想去向尼尼微的人去传神要刑罚的信息。我觉得从人性来讲也没有什么错嘛啊，是这样嘛，上帝也没怪他， 没有 ，OK， 好，这个很重要哈。我们常常是别人做错，我们就开始怪他。这个人怎么呢？他跑到他市去，哎，刚好遇到一条要开往他市的船，他一上船，船就走了哈，啊，是不是这样？神也没有怪他。这件事情给我心里面，就今天我们再没有，就今天我们知道神的心，然后不愿意按照神的心去做，可能人会怪我们，但是神不会怪我们。这就是接下去下面问题。那么约拿在逃避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事啊？
大风浪
是不是啊？这些开船的人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发生大风浪啊？约拿知不知道？约拿知道，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很有种的话，你们只要把我丢下去了，风平浪静了。就因为常常我们自己心知肚明，这件事情的使用作者是我，把我搞定了，事情就搞定了，不是这样吗？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常常怎么样，有时候不知道在外面摸虾，有没有，那是旁边人在摸虾啊，这样都在摸，都不知道怎么样，他自己很清楚。真的弟兄姊妹，我们生活周遭里面起的很多的风浪，我们能够很清楚知道，你们对付我就好，问题就解决。哎呀，我在想这个约拿意思就是说，我死也不去，就是你把我丢到海里去，我死了就算了，就这样，有没有？哎，我们常常也会这个样子，遇见一个神的心意，死就死，哎，死也不怕，就是不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什么事，是这样。上帝没给他死啊？没有啊？我一直想不通，上帝，你要是给你死嘛，另外再找一个人有什么难？像我们还不是，你不想做，不想做，不想做，摆在一边，反正想做的人都在，另外再找一个，不是吗？上帝为什么还要为他预备一条鱼不让他死啊？我在思想这个的时候，给我那个意思就是说，假如这是我生命里面面对神心意的问题，我不愿意上帝要我们一直面对，这是很真实的，真的是很真实。这是什么？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约拿的时候死了，他就是个先知啊。他去见主的面的时候，约拿不知道，他以为死了就怎么样，他要去见主面的时候怎么办，真的羞愧，是不是这样？所以上帝给约拿有机会。另外还有一个，这是敏文讲的，敏文在看那个地图啊，他说哇，要到尼尼微去那个路很远的，你知道吗？很远的，走路要走多久啊？坐船了慢慢开，没有想到这条鱼呼一下就给他带到那边去了。这是他在讲。我想想，可能也是上帝的作为也很奇怪。为了因为刑罚一个地方，就是时间很紧急嘛，对不对啊？是吧？一方面让他三天在鱼肚子里面也可以悔改，一方面怎么样呢？这个悔改的时候正在往这个尼尼微去的路上，是吧？哇，真的一举两得，不是一鱼二吃，是一举两得，双赢，是这样。第三个问题是很耐人寻味的，尼尼微人悔改了，约拿为什么不喜悦？约拿为什么不喜欢还要发怒？为什么啊？
他认为神不公义，说话不算话，
说话不算话。其实神叫他去的意思，他很知道神的心，就是因为讲了刑罚，他们怕了会悔改，他不希望他们悔改嘛，不是吗？啊，为什么尼尼微人悔改了，约拿为什么不悦而且还发怒？为什么？为什么？
啊，不愿意救恩到外邦人，
不愿意救恩到外邦人。
还有他自己曾经讲过，他们会被毁灭。结果一下子
面子挂不住，
面
子很没，对不对？对，就有的时候上帝的心，有的时候上帝的心改变那个事实，让我们下不了台啊！我下不了台，上帝的心成就了，我不爽，就变成这样嘛？我丢脸，这个啊！我觉得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尼尼微人悔改了，约拿还没有真正悔改，同意吗？他在鱼肚子里面的悔改是什么？真的， 想到这个阴间缠住他，什么？他这个会更，他心里面不愿意福音，不愿意神的救恩临到外邦人的这种心怎么样呢？还是没有悔改，所以他会发怒，他会不喜悦。神用后来神用什么方法想要使他明白神的心意？约拿明白了吗？啊？后来就因为约拿很不爽嘛，他们都披麻蒙灰了，对不对？这个悔改了，对不对？好，神的刑罚40天过后没有领导他们，约拿很不高兴。神一直要想希望让约拿明白神的心意，神用什么方法来让他明白？啊？用棵蓖麻树啊，我一直在想啊，其实约拿到最后他还是想到自己，太阳晒了很不舒服，对不对？是吧？上帝跟他讲，你看，更何况这一个城里面不分左右手的，那意思就是小孩就有那么多人，你一个人只是一个热受不了，对不对？你想想，还有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小孩就有那么多人，城这个城里面这么多人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自私，我们自己的自私想到我们自己，就没有办法去想到神的心意。最后一个，因为我把这两件事情在旧约里面非常特殊的这两件事情，我把它摆在一起，作为从旧约圣经看神宣教的心啊，两个。那么而这一节圣经是在以赛亚书第49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这一节圣经很稀奇，上帝呼召我走出去的一段圣经，我觉得很特别。上帝没有用新约的跟宣教有关的经文呼召我，是用旧约的圣经呼召我，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大家有没有读这两节圣经啊？
有啊，
有啊。好，假如读的话，我就问大家的，在神的心意里面，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我们认为呢？啊，什么是大事？在神的心意里面，什么是大事？啊，啊。这个没有关系，现在看一下来得及。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9章第五节第六节。以赛亚书第49章第五节第六节，在两段版本的圣经861页啊，在神的心里面，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啊，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以色列家得保全的，雅各家被掳寻找归回的，都是小事。那么以色列家以色列人被保全，犹大家被掳的这个归回，假如用今天的话来讲是什么？啊，就用新约时代我们基督徒来看的话是什么？软弱的帮助他能够再次回头，有没有？是不是？冷淡的希望他再次怎么样来复兴，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我再讲一次，今天我们觉得什么事情是大事呢？哦，那些冷淡退后的把他找回来，这是大事。这个对主的心冷淡的怎么样呢？希望能够复兴，这是大事，有没有？有没有？上帝也是给我看，哎，不是说不应该哈，他还是一件神心里面的事，只是到底哪一件在神心里面是大事，哪一件是小事？在这个以赛亚书49章5到6节讲得很清楚，讲得非常清楚，真正的大事是什么呢？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施行我的救恩，直到什么？直到地极。施行神的救恩直到地极，不是马太福音28章耶稣开始讲的， 这么厉这么严肃的，就是说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跟他讲说，我要赐福你，要赐福你的家，要赐福你的民族，要赐福你的国，到最后怎么样呢？要因你什么使万国什么使万国蒙福。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神的心意、神的爱、神的救恩、神的一切是要临到什么？临到每一个人的。但是曾几何时，以色列人总是觉得什么呢？以色列人总觉得说，神的爱只是临到我的，有没有？有没有？神的爱总是临到我的。今天我们华人呢、啊，华人可以，世界上到处都有华人。上帝为什么不运用不用我们华人这样一个吃苦耐劳可以到处到各地去的？那个时候。保罗那个时代，福音要往东传的时候，圣灵就有拦阻，只给他往西去。为什么？我在想，那个时候保罗假如把福音一直往东传，传到我们中国来了哈，我们信了主以后哈，福音会不会像一直传往西传，传到西方人当中以后，他们就把宣教士派到世界各地各方去传福音？假如福音先传到我们东方，先传到我们中国，会有这个结果吗？啊啊，会不会啊？去做生意可以去的，我们去传福音，因为做生意什么呢？做生意是那棵蓖麻树了嘛，那么等到生意失败了，那棵蓖麻树被咬死了，还不体会上帝的心，那就是人财两失，人财两空，在世界上活了一辈子，通通过去了。没有体会神的心，所以当我在想到说从圣经看宣教的时候，我就想到在旧约圣经里面记载这两件事情，一个是先知神要他到一个外邦人，外邦人是什么呢？外邦人在当时的概念是根本是不圣洁，而且大部分外邦人都是会打以色列人的。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占了他们的地嘛，你知道，到现在为止啊，中东啊这些，为什么看到跟以色列打，你知道吗？好像侵占到他的地盘里面去了。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好像也侵占了这个恶者掌权的这个世代里面去了。所以你看看，以色列人在那一个时代里面，他们的一个表现，真的没有满足神的心。所以我想下面我要跟大家思想的一个上帝。好，我们看今天的讲义。我都要跟他讲的，以色列先知的角色是什么？以色列先知的角色，就像我们说，今天传道人的角色是什么？牧师的角色是什么？大概两个，一个使雅各归向神，雅各众支派复兴。哈哈啊，这个我稍微细细跟大家讲。今天我们就这个牧师的职责、长老的职责，这个传道人的职责是什么呢？就是让弟兄姊妹复兴爱主，有没有？这个真的也是先知的职责。你不要说不是，千万不要看清，是的，是的，真的是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呢？一个服侍神的人，我们也真的希望所谓的雅各是什么？雅各就是神的百姓嘛。雅各是什么？雅各就是神的子民嘛。用现在的话来讲，雅各是什么？雅各就是我们这群信耶稣的人，属神的人嘛，是不是这样？那当然要是我们复兴嘛，我们要更爱主嘛，是不是啊？更爱主嘛，更爱主嘛，更爱主。我要问大家爱主以后干嘛？你爱主了，对不对？你爱主了，就有人要安排你在这个礼拜堂里面侍奉，是不是这样？对吧？是不是这样？你不爱主，人家还不给你安排你侍奉嘛？你一爱主，就安排你侍奉了嘛？三个假如这样，假如我们今天罗兰刚礼拜堂每一个人都爱主了，排不到你做招待，排不到你讲道，排不到你什么时候，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你讲给我听。今天随便手指头脚趾头加起来搬得出来，那其实不要那么多人爱主了，就这几个职位的人爱主就可以了，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所以你慢慢就发现一件事情，传道人的责任真的是叫神的儿女们能够复兴，灵里面复兴爱主，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假如没有看到那个更重要更大的那个的话，怎么样呢？爱主以后你会发现你不晓得你要干嘛。今天我们常讲教堂事情很多，我告诉你，教堂事情多还是个公司事情多？你回答我，你们谁要开公司的？没有？ 教堂事情多还是公司事情多？这个还是这个洗衣店的事情多？音频你告诉我，教堂事情多还是洗衣店的事情多？你讲给我听。他真的讲得有点含蓄。其实你真正假如说我们不走出去的话，你会发现教堂里面的事情不多。你只要不做跟人有关的事情，教堂里面没有几件事情，你相信吗？是不是这样？同样的嘛，就是说这个开洗衣店的话只跟机器跟这个什么这个洗衣的东西有关，那有什么跟客户的事情就搞不完了，是不是这样啊？跟人有关就搞不完了嘛。所以我在想，小事跟大事那个比较是什么呢？那个在神的心目的当中，不是说弟兄姊妹灵性复兴是小事，乃是说假如说这是一个起头的事，复兴弟兄，我们灵里面复兴爱主，不要把它变成一个目的。爱主是个目的嘛？那真正你要复兴了，以后还有一个什么东西？还有一个是就是贴近神的心意，去满足神的心意。这件事情是比以色列人雅各复兴这个事情还是要大一点的事情。那么以色列使以色列到神那里聚集，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这也是先知的责任。在神家里面要复兴，那不在神家里面的呢，要去把它找回来，是不是？假如我问这个问题啊，在你里面的动力，一个曾经是我们里面一起聚会的弟兄姐妹，他现在遇到一些难处，遇到一些灰心，他不来了，我们去找这些人比较容易呢，还是去找一个不信主的人比较容易？你说啊？其实都很难，他要来都很不容易，但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哎呀，这曾经是一个弟兄姊妹团契里面一个，跟他打个电话也怎么讲，他来不来真是一样难啊。但是就我们愿意去关心啊，去联络的时候怎么样呢？啊，是不是啊？因为曾经大家一起聚会过嘛，是不是啊？也能够体会到他真的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难处嘛，是吧？现在没有办法来了，在这个不常常在我们中间出现了嘛，哈，他变成这样。其实什么？这真的也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有幸服侍主的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侍奉嘛。但是在神的眼中，这是个小事。假如我们只去到我们从前认识信主的，那还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呢。那还没有信主里面还有两种，一种是我们没有信主的朋友，对不对？还有一种是跟我们不认识的人。那你要去跟那个不认识的人跟他去找他，容易不容易啊？很不容易。所以那个小事跟大事，我们千万不要说这个事情不重要，这个事情更重要。不是，它是一个程度上面慢慢慢慢要长进的，要长进的。就说弟兄姊妹，真的，我们一直追求爱主，我们一直追求要主，追求到一个地步哈。当然嘛，就我们从冷淡慢慢进步到爱主，这是很好的。那么再长进到哪里呢？在长进到就要把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救恩 spread out 出去嘛，是不是这样？我不晓得为了什么原因，对不对？其实假如我这样讲，一个教堂的发展有没有可能到发展说够啦，是不是？会不会？不会的。是不是？所以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吴长老一直被一幕，一直被一个他的一个看见深深的影响他。以后他回到台湾以后，就开始办要向跟我们讲的话不一样的人，不信主人当中去传福音这样一件事情。他到挪威还是到哪里？这个可以看一下他的见证，我不记得了。就到一个很小的地方，聚会人数大概只有三五十个人的，这个椅子没有多少条的，居然他们墙上贴着支持差派出去的宣教士，怎么样？有好多人。哎呀，这件事情让他觉得说，这些人留在这边来传的话，教会不是越来越大吗？ 教会大是神的心意吗？还是得救的人多是神的心意？你们讲给我听。得救人多是吧？那教会大是满足谁的心意啊？满足我们的心意，我们在一个大教堂，是不是？那么人能够悔改得救是满足谁的心意啊？是满足神的心意。我们会找一个人来我们中间做传道人，我们愿不愿支持一个人出去传福音？你们讲给我听啊？
支持。
真的吗？支持了谁？我们罗兰刚支持了谁啊？不是大话，大爹讲话也是很激动哈，真的是这样。我们的想法，我们弟兄姊妹大家奉献，找一个人在我们中间服侍，我们知道有病啊，可以去担保了，什么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对，什么支持一个人到外面去传福音，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关系，支持他干什么？啊？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想？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先知，他们一直有一个观念，雅各家归向神，雅各众支派复兴，这是我先知最重要最大的工作。难怪神呼召先知约拿，要他去尼尼微，要到外邦人当中去传上帝。真的，你们再这样下去，神的刑罚要临到，让人听见神的刑罚，愿意悔改。告诉先知约拿的时候，他里面没有办法接受啊。我们能不能接受这个啊？跟我们礼拜堂的事情没有关，他是去外面传福音的。你觉得怎么回事？你怎么想？啊 ，OK 好。而神提醒先知，还有更大的使命。下面就一个问题，我问大家：这个先知约拿比较早呢，还是先知以赛亚比较早？我告诉你，我也不知道。我临时给大妈去帮我查，我带小抄今天。其实。先知以赛亚在讲，神给以赛亚有一个看见，大事跟小事，大事是要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这件事情是以赛亚，神给以赛亚看见，让他体会的。约拿怎么样呢？神呼召约拿出来去尼尼微，是在先知以赛亚之前，你同意吗？假如这个先知约拿欢欢喜喜的去了以后，而且还跟那个世代做见证，对不对？做见证的时候，哇，你看神的恩典不是像我们头脑那么小的，我们只是看着我们以色列人吃啊住啊用啊，我们这个圣殿有没有荒凉啊，是吧？百姓有没有欢欢喜喜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啊？没有想到，你看神差遣我到了尼尼微去，我向他们讲的神要刑罚的道，他们从自尊的最大的到最小的都披麻衣耶，都悔改了，神就没有刑罚他们，神的恩典是临到所有世人的。那以后怎么样？以后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想法了，哇，神是神不但爱我们以色列，还是爱世界上所有人，是不是这样？那以赛亚就顺理成章，以后的先知就知道这是天经地义，这样了吗？也不需要神还特别去感动以赛亚先知讲这段话。我从前说我死也要死在讲台上，我死也要死在主的教会里面的一个人，怎么想到最后出去呢？上帝不用旧约这段话来呼召我，我相信我的步伐也出不去。我总觉得我们永和教会最重要啊，是不是这样？好，我们觉得重要的并不是不重要，我今天的意思在这个地方，还有神心目中更重要的事，这是我的重点。 我们不要看清弟兄姊妹灰心了，要鼓励他复兴，这个不重要。不，还有更重要的心在神心里面。我们复兴，我们爱主，我们得做了坚固，是不是啊？有一个心，因为让世界上所有的人，让神的救恩施行，我的救恩到地极，这件事情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完成的。今天每一个做生意的人哈，今天每一个做生意工作人出差人，跑到不是以基督掌权的，基督徒也很少，大部分都是不信主当中。假如我们就是个福音大使的话，你看看这个福音往外传是不得了的。但是我们常常怎么样呢？要出差了，跑到一个没有基督徒的地方，好吧，去忍受几天，我到时候反正还得再回来参加这个弟兄姊妹的聚会，是不是？但反过来讲，我们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这段时间我们去到外面的时候，是去跟人家分享福音。下面我讲的一个事情，弟兄姊妹，神爱这个世界上面的人，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没有办法想象。这个话怎么讲呢？这话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一直希望尼尼微啊，这个亚述帝国就落落落落落落落落到最后，对不对？是吧？不要来欺负我们。我们的想法是这样，但是神的想法不是。希望他们怎么样呢？因为他们的恶达到神的面前，神会呼召约拿去尼尼微，因为尼尼微城的人的恶达到了神的面前。就好像神为什么呼召挪亚去造方舟拯救当事人，因为人的恶达到了神的面前，神不能不刑罚了，但神在刑罚以前希望他们能够听到信息，能够悔改。我相信一个正常的，我再说我为什么讲正常的，因为这世代不正常的父母很多，所以一个正常的父母是有神的形象的，在希望刑罚他孩子以前，总希望孩子能够怎么样，能够改过，是不是这意思啊？就是这样嘛。假如说一个外邦人，一个不信神的人，他的恶达到神的面前，神从来没有想到说要拯救，希望他悔改，就马上刑罚他了，那说神爱世人这句话也只是讲讲道理嘛，是不是这样？所以真的求主，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神会找约拿去，两方面，一方面借着约拿去让人可以悔改，第二个借着约拿去提醒当时的先知，更新他们的一个想法，不是只是我们以色列人最重要，不信主的人也很重要。唉，所以我有的时候这个可能做生意人的家庭出来的哈，我刚刚到泰国北部去的时候，真的这个事情还不太了解，意思就是说我们到处走去传道，你们悔改了吗？蒙救恩，那我得什么呢？我有什么好处啊？真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我曾经有这个问题。因为做生意人就是说我去传道，这是那我有什么好处呢？是不是？你悔改了，我的仇敌悔改了，或者什么悔改？那我有什么？哎，他要走遍尼尼微城呢，他要走这个城还大得很呢，走三天的路程，在那边跟他们讲40天以后，这个神要刑罚你们这个城市了。就走嘛，是约拿在走了嘛，悔改以后不被灭亡了嘛，是这个尼尼微的人了嘛，约拿得什么好处？你讲给我听。这为什么传福音难？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想不出对我们有什么好处，真的就很难了。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很宝贝。假如我没有台北这20年的这样的一种侍奉的话，今天不是这样的王继兄，真的。其实有一种叫生命的锻炼，有一种叫资财学问的增加。传福音的过程，真真心心回应神的心去传福音的过程，是对我们生命的一种的提升，会越来越像主。你找不出任何一个什么理由，你还愿意这样做，是提升什么？提升我们的生命嘛，这就是这样。假如我们想得通，哎呀， 我这样去做了以后，对不对？我以后在基督教界的差会的里面，我就有一角之地，是吧？有一席之地，是不是？对不对？你也会有一席之地的，是不是？但这个东西怎么呢？因为你要的是这个东西，你还想得出一个，你还想得出一个你要的东西，对不对？生命上没有历练的，我告诉你，生命的锻炼就是没有理由的，就像耶稣一样，人无故的恨我，所以你们跟从我的人，世界也照样恨你们。这是耶稣讲的话，没有理由的，是这样。所以等到这个约拿辛苦辛苦完了，累嘛累了个半死，对不对？到最后他们通通都悔改了，神也不刑罚他们。他在那边是越想越高兴，还越想越生气啊！真的越想越生气啊！真的，对不对？越想越生气。我们累了个半天，人家也不来感谢我，是不是？对不对？也有很多人侍奉完了之后，你们越想越生气，越想越划不来，真是划不来。哎，这个我们在座有些人做过执事，做过同工的啊，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下来，还给人家骂，对不对？越想越不值得，越想越不值得。我觉得约拿那个时候坐在那个山坡上，看了个半天没有毁灭，对不对？他那个心啊，越想越生气，越想越难过，会发脾气。我这样真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也发过这种脾气。你们没发过这种脾气啊？啊？我真的有一次跟上帝发脾气，神啊，我说这些人，像我们这种秀才碰到兵啊，真是有理讲不清啊！我说上帝，我的水平也不是很差，也读过几天书，你怎么把我带到这样的这一群人当中来传道？我真的是这样的一种感触啊，想不通。所以想不通的时候，就是没有摸着神的心了嘛。对不对？今天我们跟一个有学问的博士信主了，这个博士信主是因为我带领他的，你看是吧？是吧？你带领一个拿枪的，对不对？到最后还会是个老兵，还脾气还怪得很。这个人有一次，这是真实的呢，一个吸毒的，他在教会的人不晓得跟他们的传道牧师搞不好。结果那个牧师就问他说：“谁带领你信主了？谁给你受洗的？”你就问他，说：“王老师，对不对？”结果下去那个牧师来问我说：“这个王老师，这个人真是你带领信主的？”我那时候我的感触很深啊。对，假如一个很爱主的弟兄是我带领信主的，是不是啊？其实今天我们常常带领很多人信主，是吧？我们也只是讲那个现在很爱主的那个，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的，我们也不好意思提了，讲这是不要干什么，不是这样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服事的里面，你会发现会有一种不甘心，会有一种觉得白搭，会有一种好像就是我的一种期盼没有达到的那一种的生气。真的，所以我看到约拿我很体会他，我从来不觉得这些人罪该万死，没有，因为我们也常常会这个样子，不是吗？啊，常常会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这个尼尼微人的反应很好，尼尼微人的结果悔改，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表面跟大家讲，我曾经一段时间我很热衷去传福音，但他在做见证的时候不提到他是我带领他传福音的，我心里不爽。真的，我不骗你们，真的不骗你们。就有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些，那约拿的难过在哪里你知道吗？因为他根本不希望他们悔改，他悔改的那个期盼跟他不一样，真的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当然，这种情况不好。那反过来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传跟传了半天，他根本不信，也不生气，你也会生气吗？但其实那种他悔改了，神不刑罚他，跟我们讲了半天，他不悔改，是不是？神要刑罚他，其实神要刑罚他，对不对？你倒是因为神他要接受神的刑罚的难过呢，还是因为我们做了半天你还不信我难过？你讲过的，就是真的。我觉得我们人呢、哦。不能体会神的心，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 别人常常那时候安慰我的妈妈说，王姐妹啊，你五个小孩子，四个小孩子听话，就一小孩不听话，80%不错了，是不是？这个话跟一个妈妈讲，痛不痛啊？不痛，我告诉你，不痛的。所以那一个心肠，我觉得我比大家吃亏，因为我没有做过爸爸，比较吃亏。但是后来我慢慢越来越发现，做过爸爸的也不一定占了什么便宜，体会上帝的心吗？是不是这样吗？但是神总是要让我们设法，神要设法让我们明白他的心。只是今天我觉得有一些障碍，有一些障碍让我们人不能明白神的心。你只要明白我的心就好了，不一定要明白神的心。包括摩西从来没有，他从来没有想过摩西的律法，神借着摩西颁布的律法会成为以色列人挡在神跟他中间的帕子，你想过吗？摩西没有这样的，摩西从来没有这样的存心。借着什么呢？借着颁布一套神的律法，到最后拦在神跟人的中间的那个帕，摩西从来没有这样的存心的，都还会造成这样的事实。假如今天我王蒙若有这样的存心，你们信不信耶稣不重要，你们要跟我，就更麻烦了嘛。连摩西他都没有这样的心，都会无心，都会发生无心之过的。更何况我们假如有种隐吞性，说是哎呀，你们都要跟我，要听我的，那这个问题就更大了嘛，有没有？不是吗？神一直在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我再说，弟兄姊妹，不管你今天是干嘛，你不要让任何人挡在你跟神的中间，不要让任何人取代上帝在你心里面要追求的心。但是呢，我们有一种效法是可以的，就像保罗讲的，你们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你们跟从我就像我跟从基督一样，这是对的。但是他怎么样呢？保罗继续讲，其实我们要把人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你知道人很软弱，当你把人当作你的楷模的时候怎么样，他也自己尾巴翘起来，以为自己是 somebody 了，是不是这样？我们要非常清楚的，我昨天早上还在跟一个弟兄在交通，跟他讲什么呢？你知道我们传道人好像个介绍人一样，比如说我有个朋友，比如说段先生，我们俩是朋友，但是呢，我把这个朋友够义气，这个朋友我就介绍给这个 Daniel， 是不是？等到有一天你跟他往来更亲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更了解他还是你更了解他？你更了解他了。就这么了解意思吗？当我们传道人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你们以后，你跟神的关系追求胜过我们的时候，你认识上帝会胜过我们的。谁告诉你在前的一定在前啊？圣经里面讲你在前永远在前，有没有？上帝没跟你说牧师一定在前，弟兄姊妹一定在后，有没有？没有嘛。明白神的心是要每一个人都明白神的心意嘛。神千方百计希望先知能够先明白他的心意，等到这个先知一做见证的时候，让百姓也能够明白他的心意。今天我们到底是觉得我们罗兰岗最重要呢，还是觉得神的心意最重要？你们回答我。哎呀，不要讲的那么大了，什么什么这个罗兰岗里面太大了，因为人太多，现在700-800人。今天我问的是姐妹会重要还是罗兰岗团体重要？你讲给我听。我哪团体重要啊？还是北上团体重要？你讲给我听啊？怎么想？我慢慢把它去思想的时候，所以有人说不要像那个站在那边什么这个话不能讲，不太好听，这叫拉什么的是吧？啊，拉墙了去拉人是不是？ 但是我们都要把人，他在姐妹会也好，他在罗兰干团契啊，他在沃纳团契，我们希望他能够好好的爱主、认识主。他今天在这里聚会，这个教堂聚会，在那个教堂聚会，我们希望不因为他到了别的教堂去了，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曾经认识他的，我们常常一些电话，把我们灵修读经里面的心得跟他一点分享，希望他也能够好好的跟随主，明白神的心意，不是吗？这是神的心。假如我们连信主的弟兄姊妹都还有篱笆的话，那跟不信主的人更有壕沟了，不是这样吗？是不是这样？那我们的心慢慢被主释放，慢慢被主释放，被主释放。我再说，神从来没有，好像我在读约拿书，假如我是上帝的话，约拿不要死几回了，我告诉你，你们同意吗？但是到最后的结论，上帝好像很无奈的跟约拿讲说，你看看这个城里面不分左右手的人有那么多，上帝只是一声叹息啊。那么一声叹息什么呢？我觉得上帝也是很意思，就上帝既然能够给不信主的人机会，上帝更给神的儿女有机会。约拿，你们谁能够告诉我，约拿到最后到底明白神的心意没有？没有。我们看约拿书的话没有明白，那我要问说，那我们有没有明白神的心意呢？那么我们进入到下面来，我要问大家几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稍微讨论一下。现在一般基督教会看重的是什么啊？所以你们都不做生意，其实现在一看最看重的还是奉献收入。任何一个问题都，其实你人数多的，大家都不奉献，是不是？那些工作没有，你比如说，哎呀，需要工作人多，那看那聘请传道人到底是根据需要凭信心，还是根据收入啊？你们说，啊，你们说，根据收入是吧？量入为出是吧？这也是一种理财的秘诀嘛，对不对？今天一般看重什么？你们说看重什么啊？可能说，哎呀，弟兄啊，你讲的我们对现在的教会不深入，我们反正就是我们礼拜天来做礼拜，做完礼拜就回去，我们对教会不深入，对不对？是不是？那我们对教会比较深入的，我们今天教会到底真正看重什么？这么多人，有这么多竭于奉献的教会，居然没有真正支持去外面真正传福音的人一块钱都没有。我在永和的，我大概年纪大了，我在这边不跟人家翻脸。现在我在永和跟七长老翻脸的，我有一次这件事情彼此之间到最后真的彼此还是认罪，我请教会财务指示把所有教会的花费变成项目，占多少百分比，就传道人的生活费、传道人的薪水占整个教会收入百分之多少什么的，出来以后为福音的居然没有比例。你们要不要做做看啊？这么厉害的，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吗？这么厉害，就是我们今天看重的不是不重要，当时跟神要让每一个人能够蒙恩得救的这个心意来比，就显得小。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世界上的东西不是不重要，但是跟得着耶稣基督来比就不足为奇，就是这样的嘛，不是吗？所以今天好了，这个今天教会看重，那我下面要问大家的是，那现在大部分传道人看重的什么？这个传道人是一个 term， 这个传道人包括牧师、长老、监督，是不是啊？所以在教堂里面有 title 的这些拿薪水的人跟不拿薪水的人，就教会的领袖，现在大部分的教会的领袖看重的是什么？啊？
聚会人数。
聚会人数。 也没有那么世俗了哈、啊。这可能会有了，但是好像让妈妈在说，最好什么？最好大家平平安安的，不要闹事，不要有事。真的，真的。今天很多人对有些人会有一些就是凭着自己的想法，但真的希望能够大家和和的，不要有什么事，而且大家真的也爱主，也能够有点长进啊，对教会也有一点什么样的摆上，真的都是很正面的，都是很正面的。我觉得这非常关键。这非常关键，神的那颗心是我们人很难体会，很难体会。下面，我们讲别人没有意思哈，我们今天是一般的人，我们对于大事小事的观点跟上帝一样吗？啊，我们觉得是什么大事？一个最可悲的人。是觉得没有什么大事，也没有什么小事，众人蛮可悲的。那第二种人其实可悲的是什么呢？知道这是大事，对不对？他也很努力去做，但是到最后发现这并不是真正的大事。真的，我们人生，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大，你怎么会拼命摆上你的时间精力去做呢？但是我们把我们的时间精力消耗的摆上去，这真的是一件大事吗？啊，真的是一件大事吗？我慢慢那个感触蛮深的，真的蛮深的。你知道哈，这么大一个这么多的人的一个教会，有些事情是家里面的事，真的。你说一个团体里面有一个人受洗了，哇，大家又是花又是什么东西啊，这是家里面的事，有没有？但是你发现有些时候有些人受洗，他为什么受洗呢？因为父母亲跟这边教会的领导大家很熟，举来讲用这样的话，那怎么办呢？这个小孩要结婚了，要干什么，要什么东西呢？那要给他受洗，因为这不是家里的事，也帮他受洗是什么样呢？那是家长的应酬，你知道这意思吗？一个是家里的事，一个是做家长不能不去处理的事情，大家能够了解这个意思吗？但今天反过来问我们，今天我们在家里面做家长的时候，我们只代表这个家长处理家里的事情呢，还是看重家人呢？这两个东西不一样。你说代表家处理家里的事跟看重家人哪一个事情更重要啊？看重家人更重要，但是因为有个家有很多的问题嘛，你电费要水费要谁开支要干什么，这些是家里面要做的事，跟家人你说哪个事情更重要？我以后就慢慢不就发现了，当你在家里面只是执行家长的什么东西，不一定看重家人的。哎，一直训练是这样，你跑到礼拜堂来侍奉的时候，你会看重什么？会看重什么？我不是一个看重先生地位的人，我是看重我太太的人，婚姻关系我是看重我太太，是这样。慢慢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去开始调整，我们要看重的是什么？当我们看重神所看重的时候，你会发现慢慢成为我们人生的祝福。但是等到我们现在在看重的事情，是神觉得是这也是一件事，你也是你的责任，你也要做。但在神心里面不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的时候，怎么样呢？你看重的这些事情到最后怎么样？会丢掉了那个更重要，神心里面更大的事。你同意吗？啊？我们做太太的，到底看重房子还是看重先生的身体？不要逼他去赚那么多钱。你有个健康的身体，大家常去，就我们到底看重什么？我只是把它拿到我们生活上来讲哦。我们的生活里面，神也有非常看重的东西，在神心里面觉得很美的东西，我们能够看重，你会发现是一个蒙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真实的，好像把自己一生一切都奉献去完成神心意的这些人，到最后人生里面会发现那么的富有，那么的富足。 那一些到最后回来什么都没有的人，哇，为什么会那么的富足？反而怎么样呢？我们从来没有出去的人，在这个地方为我们集团了自己一切，到最后为什么觉得空虚？为什么？为什么？你知道人生真实的东西。上个礼拜一我们在查雅各书的时候，他这句话我今天一定要读给大家听，一定要读给大家听，做今天的结论，跟大家分享的结论。雅各书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一章十六节第十七节，雅各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我们翻到以后，我们有圣经的，我们大家一起来读。雅各书在新约圣经的后面329页，雅各书第十六章第一章第十六节十七节，我们翻到有圣经，我们一起读来，预备起。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真正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是从上头来的，就是意思就从上头来的。我们体会的上头神的心意，我们真正愿意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得着的是最美好的，是不是啊？最美好的。有人曾经，我们在座没有行医的哈，这个曾经有人讲了一个话很有意思的，一个做医生的把健康给了病人，有没有？病人把钱给他，结果他到哪来的时候一点都不健康。就说今天我们花很多的时间，我们在交换些东西，换些东西，体会神的心，慢慢试着看。我觉得上帝把那么多的人集中到罗兰岗来，不是偶然，不是因为我们的努力，有那么多的爱主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不是偶然。但是我也真的要提醒大家，或许有时想想好像反正讲了就走了嘛，对不对？也不求什么就可以讲这个，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启示录的时候，上帝把很多的美善的东西加在以弗所的教会。当他把起初的爱，人家说起初的爱是爱神的爱，是爱神爱人的心的爱，我们丢失的话，这个灯台就要被挪去。所以我们真的慢慢大家有点思想，不管是近处的，不管是远处的，我们想到有一些人他今天的情况很可恶，哪怕是像亚述是以色列的敌人，这么可恶的，是我们的仇敌，那么可恶的，更何况是我们的亲人啊，更不要讲了啊，是不是这样？当他，我们觉得他可恶的时候，当我们想到说他在神的面前，神还给他悔改的机会，可以蒙恩的话，我们真的就把握这样的机会。不管是我们的亲人，不管是我们的朋友，不管是公司里面一些同事，我们想到原来这一个人，我觉得对我这个样子的人，神还给他悔改的机会，神给他悔改的机会，让我们不要成为约拿。我们成为约拿的话，上帝真的是叹息。假如我们真正愿意有一点点出去试试看的话，有一点点的行动试试看的话，你会发现一步一步的走，做得好做得不好没有关系，是不是啊？我们有心往前走的时候，上帝慢慢就会修正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孩子讲不完全，也不没有办法完全把我里面的一种好像很深沉的感触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分享，因为你的心意实在是 就是我们的爱，我们的意志，我们一切的努力，没有办法那么深的体会你的心意。当主给我们碰到一点，让我们就愿意回应一点，慢慢慢慢的，好像越走越深入。哎，我们刚开始踏入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大门，我们在外面看是一种，我们踏进去一步，里面可能还有很深奥的殿堂需要我们一步步往前走。但求主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在世还有的岁月体会你的心肠。古时候的先知不能体会，真的你不怪他们，但是我们的心真的愿意来回应，回应主，回应主你自己的心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特别这几天我们年轻人，英文堂的年轻人到墨西哥去短宣，主啊，你也让他们去体会一下这样的心肠吧。有些人真的，可能墨西哥有很多的人到了美国加州来，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我们觉得什么样的，但是也让我们去体会一下他们需要主的爱。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好，越是给我们麻烦的人，或许他是更需要主的救恩的人。主啊，怜悯我们，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谢谢主。